小玉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颇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坍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 是要往外看，而且要注意到神给我的使命是关乎万民的。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人那种心里那种负担，假如我们不这样做，神的计划一定会成就。不要让我们教会被拉上去到各地方，我们是这样的功能很需要学。今天我就约束人去一流上给那个成人的事情也做给你分享。这个信息不但是对于一些人当天比较非常重要的功课要他们去，而且今天对我们教会预备扩张的时候更是重要。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把这段时间恭敬交托，主要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无论是鼓励、提醒、责备，是吧？帮助我们在神面前服服，因为你的话语发出来不会突然反馈，就把这段时间恭敬交托，接近你主人的口，接近他的心。但愿这段信息对他讲，也对别人准备讲。谢谢主，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读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背景非常的重要，那必须要看看第六章耶利哥的城门，因为一些人不安的眼睛面对的那个，我们刚才主席给我们念这经文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个背景？上帝把一个拿下这个占领这个最稳固的城之一的耶利哥城，那个办法很奇怪的办法，我下去不用重复了哈，这段经文很熟，谢谢主席，把这道我们主席念的经文，读圣经是有艺术的，那念真的很生动，感谢主席，有弟兄也是有姊妹。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这段背景是在约书亚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面对一个大城，就耶利哥城。这城为什么重要？因为那是以色列人进到神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之前所面对的一个重要的拦阻。其实约旦河他们等了40年，约旦河把以色列人挡在应许之地之外，其实用这个挡字有点不恰当，不是真的约旦河挡他们，也不是破旷野没有路进去迦南地，是因为他们对神的不相信，以及整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都过去了，还记得吗？他们不肯，他们不听，吃了探子进去看见以后，又看到人的本性就出来了，他们看到只看到面前的事情，他看到流奶与蜜，他们不是兴奋那个里面的丰盛，而是他看到那些拦阻。其实每样事情都有两种看法，对不对？你可以看到那些机会就很兴奋，你可以把拦阻放得无限大，其实对人也是一样，每个人都有一点缺点，只要你把一个人的缺点无限大的放大的话，你觉得一无所缺，但是在眼光当中对人是这样。历史上面大家决定事情，其中最重要一点，投票决定，大家投票决定，最终投票决定，12个探子出来决定，都说不要进去，只有2个人记得他名字吗？约书亚跟加勒。但是整批人整代都说不要，这是要用石头打死这2个探子。那一代旷野里面一个都不能出，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之外。16章是那个事件过去以后，摩西也过去以后，6章开始就约书亚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还记得吗？那12块石头见证什么？
在那个上时间，敌人看到原来他们排队，只要有探子知道他说可以，一个打他们，真的，一点都没有，就抵抗力不是很大的。不过奇怪的，百姓并没有抗议，说：“哎，耶稣呀！”他们说：“我们搞错了，你做错事。”这个时候，一个打仗的时候，你要军人受隔离，但是那些人很遵守，非常顺服，受隔离，上帝也保守他，敌人没有攻击，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我们说，那耶利哥城首先要更新，要重新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对不对？但是耶利哥城根据他奇怪的打法，刚才所训练的很清楚，绕城六天，第七天绕七次，这是什么打法？不是用人的方式，不是用军力来打的。耶利哥城是受隔离开始，记得世界历届吗？也过，神对他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的神曾经让你们从埃及地位都是这样领出来，除了我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什么意思？我是你的神，我不是你的帮手，不是跟着你走的，不是你的仆人，他是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命令有多少顺服，这是第一件要紧的事情。第二件大事情是第五章十三节和25节，我稍微很快的念给你听。耶稣要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的刀，对面站立。耶稣要到他哪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呢，是帮助我敌人呢？”十四节，那位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要一看就知道他不是平常人。那个人对耶稣要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就俯伏在地，下巴说：“我只有什么文化跟不足呢？”那个耶和华军队15节不再称呼那人，是称呼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耶稣说：“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还记得同样一句话，圣经摩西说：“那块地是普通的地，为什么那时候对摩西对耶稣呀？”站在是非常的圣地，要脱下鞋子来。为什么？因为神在那里，神在教导耶稣两件事情。我不是来帮助你们的，不是顺着你意思带你们进迦南地，不是根据你的方法去打仗的。我是元帅，你听我的，要尊重我，因为这个地我所在的地方是圣的，圣的不但代表圣洁，脱鞋代表对上帝圣洁的尊重，而且代表一样，这个尊重也会包括顺服。这两样事情，个人跟那个耶和华军队元帅的那个遭遇，表达出别的特征，怎么打法？尊重上帝的主权，尊重上帝的圣洁，更新与上帝的关系，然后上帝会听。为什么这个信息对我们这么重要？因为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转机或者危机。前面的路，我们过了这条河之后，前面一定有一座耶利哥在等着我们。我们凭什么呀？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为你们南地受隔离。”其实，在人的观念当中，现在很多人解释了，哦，这隔离是与健康有关系的。我不知道，可能医学上面有理由。但是上帝要他们受隔离，不是为了医学健康上面的利益。上帝说：“我定个隔离，你们要什么？”他们并没有解释这个隔离对他们有什么身体有什么好处的呢？他说：“这是我定的。”因为这是我定所立约的记号，上帝来不是当初吗？好像有一次跟你分享过去，一个退休员过去 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时常见他的面。为什么我会想到这里面有那节经文说，根基若是不坏，一人还能做什么？二人要把他赶走，说你走吧，走吧，好像鸟一样飞去。然后这个人就想起来，无论见些事情。根基不能毁坏，这根基讲出来 七日你们绕行祭司，这是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破散的时候，你们听见角声，百姓要大声呼喊，整场就必当场，个人要完全自杀。我们的主席说，这不是我们加上后面一句，后面一句是很好的，后面一句说，以色列人当他们听到角声的时候，百姓听到角声便大声呼喊，整场就当场，他是让他看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整场倒塌。因为百姓人圣经，但是你想想看，这样打法从来没有试过，以后也不会再见到，对不对？像我们这些有点自觉的人，应该提出很多反对的理由，对不对？我不是说当事人没有理智啊，而是当事人有个很奇怪的顺从的态度。六日，你想想看，围绕一次以后。开始的六日围绕一次又回到本地坐下来，对不对？你以为他们在谈什么？天气真好啊！不是，会不会有人就开始提出一些问题？这样表为什么有这有什么关系？你以为绕一次下回怎么样？我就会飞上去？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又听到同样的事情，会听到更多声音。想想看，会不会有人批评耶稣？耶稣要的领导，他有亏欠，很 OK。你想什么？你是打败领兵打仗攻城的长官，怎么会好像马戏一样这样？这样下去，一些人只成为外邦人，连一个人的。笑话有什么？这就是耶稣呀！我曾经对你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行。在以上十年就开始去耶稣，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从前讲一切世上怎么样听从摩西，现在也便照样听从你。假如我是耶稣呀，听到这几句就吓死了。他们以前怎么听从摩西去的？哇！你对摩西跟你对我一样，我不是完蛋。他们当时那些民数记，他们除了抱怨之外还有什么？他们还甚至挑战，那些领袖起来挑战摩西说：“难道上帝只对你一个人说话吗？上帝既然有这么多百姓，为什么你一个人独自专权？”哇！他们说：“我怎么样听摩西，这样就怎么听。”耶稣呀，开始说：“难道他没有想过吗？那是第一章的时候，第二章的第二章说，你要刚强壮胆，大大的那个原文那个字讲了几次，大大的壮胆就是把你的胆拉到最大的弓一样拉到尽，尽量不要怕。耶稣呀，就这样带他们走。这个打法，我不相信聪明的耶稣也一样，他没有想过。”而且第七天的时候，上六天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他们记得耶稣说，第七天要做什么？绕城七次，然后呼喊，只要正常的理智，我说正常过以后，这人的话就会越这样越舒呀。六天都没有事情，难道你七次绕一就？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这么大，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理智告诉我们说，没有什么事情会发生。还有，我要问，为什么要每天只绕一次呢？为什么不把三六天加上七次、几次、十三次，对不对？一次绕完就完事了。很多人我可以跟耶稣讲这样的事情，耶稣一定会跟他们说：“加油，朋友们，这不是我想出来的办法。”是神对我说，你知道我讲过什么？神说什么？神对你说吗？耶稣啊，你有没有听说？神怎么会这样？奇怪，你听错了。上帝给我们有理智，岂不是我们的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吗？要这是亚当夏娃把的命运对的命运开始记录了。 上帝知道我有什么，所以上帝派我去那地方，我就去。后来乐章结束以后，他在他在香港，在加拿大，在澳洲、水南在纽西兰，每个地方都设立了教会，建立教会，一直到今天。他说他退休，其实他一点都没有退休，他总是做工作比我还快。我看到他听到的是这样对我，一个很单纯的心性，很低的要求，放下自己，顺服上帝那里安排，教他怎么样做，去哪里的一个机构，每一个安排。这种心态其实是耶利哥城的心态，那些人可以足够理由说，耶稣呀，我们不听你，因为从来没有打仗是这样打的，你开玩笑，你队伍这么惨，中间都是不会打仗的人，祭司睡觉抬着约柜，约柜也不是什么武器，为什么抬着书，万一敌人在中间插来冲击我们，我怎么办？你是安排完全，那我告诉你啊，你正常的理解，那是奇怪的，那些人真的跟你说没有人强。耶利哥城是怎么打下来的？是他们更新与上帝的关系，是他们在打的时候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当不是百姓没有分析能力，我不相信当时的人都是白痴。今天你想想看，你要教会要这样做，你千万不要在外面围绕其实开玩笑。只要今天